我们就翻开138，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孔子在说，随处都可以用心去求进步。哎，那个聪明的人啊，他会去反观内省，就反省自己啊。所以孔子在讲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就三人行，什么叫三人行？有三个人同行，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一个是我。我还没有是好人，也还没有是坏人，这是让我去学习的。哎，那你要让学习好的或学习坏的呢？那就由你自己去抉择啦。哎，我们很多人呐、啊，做事情都没有经过脑袋瓜，为什么呢？做了很多坏事，他还不知道坏的。真的、啊，你不要笑，很多被抓去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阿斋他也不知道，他是随着习气去做。读佛经的人，他懂得什么叫做习气，那是坏的习气，他随他的坏的习气去做。所以学做好事不容易，做坏事很容易，他不必学就马上就会。所以孔子在讲说，我们处处都要看你这个心啊，看你的心在做什么。哦，那这个三人行呢，就是有一个善的，一个恶的。那我要从善呢，那我要改去恶的，就是我看到人家比我好的啊，我要跟他好。人家很会读书，我要跟他一样很会读书。那用什么方法会把书读好？那你就去问人家，哎，阿弟安诺达住？对啊，所以我常常都跟我小孩讲说，你去学校看哪一个最厉害，很会读书。一般会读书人都比较少会捣蛋，那你就去跟他做朋友，那去跟他学习，学习好的行为啦，啊，读书的方法啦，那跟人来往的这一些，礼仪啊，这个都是学习来的嘞，所以你要去学习他。所以人啊，如果你跟好人，你就容易就顺着这个好人做好事；如果你跟坏人呢？你自己没有自主的话，没有自己说我认为这样不好，你就会跟着人家去做坏事。所以常常你要去思维，这个我应该要跟谁写啊？这你自己要有主张哦，我要跟谁写学这个好的。哎，那这个选择他的长处，然后跟着他去学习。那不好的呢，那你就要自我反省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子不好？哎，很多人脑袋是不大爱动的，所以我以前在读中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哦。每次考完以后，我都自我批判哦，我是对自己超严格的，批判什么？这个科目怎么不会？怎么考的成绩那么差？是什么方式？是你自己没有去用功温习，或者是你不喜欢它，根本就懒得去动它？或者说你忽略他了，哎，那你下次就要注意哦。下次考试的时候，你就要去往这个方向，低的这个方向，比较差的这个方向，那多去温习，然后多去研究，然后多去读它。那多去读它以后，那自然你下次就会比较好了。这个是对读书的一个方法。那我读任何书也是一样哦。我读书不是光呆呆的读嘞，我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佛要住世间？那为什么人会掉入地狱去？那为什么他会做坏事？所以我以前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常常去问这一些莫名其妙，我自己也感觉人真的问得很奇怪的事。可是这个是在探究嘞，因为你有怀疑，你会去探究，你才会去了解里面的内容。如果你没有去探究的话，像很多人哦。很多人哦，包括出家人也是这样子哦。他诵完经以后，这个整部经诵完以后，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去想经典在说什么？”没有。我说：“啊，没有。那你没有，你诵经干什么？你把经典当歌唱就算了。”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不行，你应该要去了解他在讲什么。你看，佛住世在世间里头。”他为了要怜悯众生啊，可怜啊，做恶事才会掉入恶鬼畜生地狱下去啊。他为了怜悯我们，才这么努力去讲经哎。那我们去读佛经，相当于就面对这个佛哎。 所以读佛经要很恭敬哎。我以前读佛经是这样子，是看佛经也是躺着看，后来我就看了一段时间很长的，奇怪怎么都看不懂里面的内涵。后来我听那个净空法师讲说，看经啊，看经典要恭敬心哦。哇，我才发现说我是没有恭敬心在看这个经典，所以全部都看不懂。看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了。那我看的不是白天的，我连晚上看到一两点看，我那个由不得自己，就自主的非要看不行，好像强迫自己。然后看完以后，然后就躺着睡觉，就想说刚才经典在讲什么，阿哉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时候我就心里开始紧张，好像不对哦，我好像方法错误了，一定读完一遍经典，要了解经典在讲什么。那时候我就开始看了一堆书了。那我弟弟啊，因为我弟弟他也学佛，他是跟那个慧义法师在那个他们逢甲的时候是佛学社团，然后我弟弟他是很认真的，他就跟我讲，你不要看一堆的这些佛书了，你看的会错误，你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读的话，解读里面的内容的话，你会错误，你要去听人家讲哦。原来是要听人家讲啊，那我去听谁讲啊？他说你要去听净空法师啊，去听那个那一些高僧大德讲的经典啊，你才能了解里面的内容啊。从那时候我就不看了不看了，赶快去听人家讲。讲完以后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我所看的这佛经是用我自己的意思去解读它，错了错了，真的错得太离谱。后来那一段时间不敢看了，全部关着不看，不看以后，那就把读了十二年的国文以后，那时候佛经也读了，听那些善知识听的经以后也蛮长的时间，才发现说，开始可以看了，因为你已经有了观念以后，有了正确观念以后，你才去看这佛经，那这样子才不会自己误导自己。这个是学习的方法嘞。很多人，我发现很多人说，你怎么不去听人家听经听那一些有修有证的那些老和尚听经啊，听那个经典，我们才了解经典在做什么。说没有，不用，我自己自修就好了。你也并不做靠搞啊，你自己自修啊。我发现说，哇，他比我错的还更离谱。因为你自己看，会用自己的意思去解说里面的内容，还是要听那个和尚讲的。所以我每天几乎都有读佛经，每天都有看经典，然后去听那个和尚讲经。这样的话你的观念才不会错误，一定要用这个方法。那读佛经也是这样，读世间书也是这样子，读尤其是你们读书也是这样子，不会就赶快去问人家。这个是一个方法的，你这个方法不会用的话，你书读不好，你事情做也做不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开始种这个因啊，正确因都种错了，那你要去了解它的内容就很难去了解了，还是要听人家讲以后再去了解。这个是学习的一个方法，一定要遵从这个善知识啊。所以这个孔子讲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说你要听这个善知识所说的话，然后你要看到善的，就看到好人啊，见贤思齐，看到好的人我要跟他学，我要跟他一样，然后见不贤则内自省，看到不好的我反省自己，看到人家做坏的，哎呦，还好我没有跟他一样做坏，也许是还好我有做开始一点点做坏，就赶快回头过来。这个是自己检查我自己。读书也是这样子啊，你不会什么原因不会，你自己要是抓不出你自己什么原因不会，就找人来问，或是找我来问，我为什么书读不好？第一个不专心，这个是最大原因的。那为父母读书的，父母叫你读你才读的，这个也是不先好，这也是没有用。真的会读书的人都不要人家叫。所以我常常讲说，我读书的过程是一个很辛苦，我考上又那时候家境苦啊，妈妈不给你读啊，后来我再重考一次，我就读夜间部，自己去白天工作晚上读书。那我跟我小孩讲说，你看我读书用这么辛苦的方法去读来的，如果你要是能力强的话，你也跟我一样用自己的方法，然后自己赚钱，然后自己去读。所以我从来不叫我们家小孩读书的，用你也要读自己去读。那如果你要读给我，我也不用，我要的东西是不是你们那一块的，我要读我自己会去读。那是读书是为我自己，所以我自己要认真的去读，对不对？是不是读书是为我自己？ 还为爸爸妈妈读，爸爸妈妈说，哎呀你赶快读了啊，爸爸妈妈没有叫你就不用读了。那这些人就绝对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是为爸爸妈妈读，对吧？为爸爸妈妈读吗？那自己去思维一下，是为爸爸妈妈读吗？所以啊，孔子讲的这些道理啊，无时无刻都在教导我们，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到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讲子曰：“天生得鱼矣，环颓其如鱼何？”就是这环颓这个人啊，这个人啊是处处要障碍孔子的。这环颓呢，他是那个宋朝的司马就是京官了、然后他呢有一方面是因为嫉妒孔子，那孔子刚好那时候到宋朝的时候去教学生上课，就是跟学生上课，然后他在这个大树下上课，洗礼一样，在大树下上课的时候，那这环颓呢他就把这个大树就砍掉，那孔子也不愿意跟他争吵，孔子就走开了，赶快闪了走开了。那些人就要找机会跟你吵架，你要去跟他问你为什么，他就一定会跟你吵起来，孔子就走开了，不必多问了。所以孔子呢他就这样子讲，他说啊，天生啊，就是老天啊要给我这个德行，这个德行老天是自然的，不是真正老天给你的，它是一个形容词，这是自然的，所以这个德行，孔子的德行是用他自己去修来的，他是学古代这些夏商周这一些圣人的法，所以一定要有老师去教你才会有增长的机会啊。所以孔子呢他就跟这个学生讲说啊，天生于德，天生得矣，说天给我这个德行呢，那环颓他又能给我怎样？修行是我在修的，环颓他又能跟我怎样呢？所以环颓啊，他对孔夫子啊没有办法，为什么？他赶快闪他，不愿意跟他多争执。那意思说，这个如鱼，其如鱼耳，就是说能奈我如何？我不愿意跟你争吵，我看到你就赶快闪了，不愿意跟你争吵。那这个德行是老天给我的，我自然去修行得来的。你又能给我怎样？你又能对我怎样？那孔子这样子讲哟，孔子他说，言不必能为天害己，说这个我们做人啊，不必违背这个老天自然的事，然后危害这个大自然。那真正危害大自然是危害你自己，是你这个要陷害孔子，到后来是陷害你自己。后来这环颓他也就这样子，也就恨死了。他也后来因为战争死掉了。那这个《史记》他这样子讲，他说、天生德者，说为授予这个圣性、圣德的这个性，那和德和这个天地啊，这个天地啊是无量无边的德恨。那吉呀、非常有吉利，没有一点不吉利的。故曰其如何？说你环颓，你又能对我怎样？所以你修好德性以后，真正有修行的人，那周围都有护法去护持他，那些坏人他也没办法去伤害他的。所以孔子他也就不怕他了。好，接下来讲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以吾无隐乎耳，吾无形而不以二三子者，是丘也。”这孔子啊，因为孔子他的程度很高，所以程度低的人他就有一种怀疑，说孔子老师你是不是看薄，就是你是不是有部分的没有把我们交给我们，就是你有把好的你自己藏起来，然后说这样子对孔子老师说，嘿，你是不是有隐瞒着我们什么？那孔子就说，我哪有隐瞒你们，我每一件事啊，说吾无形而不以二三子者，我每一件事呢，做每一件事呢，处处都表现在教学里面啊， 然后再教学生知道这个道理啊，我哪有隐瞒你呢？这些说隐瞒你的是程度比较低的，他不了解孔子老师说的道理。其实你们还没有看过那些高程度的人啊，我刚开始我跟我们那个老庄先生学的时候，因为每个礼拜我都要去那个养老院载他，那我去载他，我就感觉到他这个人好像都没有跟外面的人接触，没有什么交集。那是刚开始跟他学的时候，发现这人爱拢无啥要跟人讲话。哇，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说，不是他不跟人家不讲话，是人家没有深厚的这个内涵跟他对话，他就没有谈话的对象，是这个道理来的。后来我说，哇，不是他不愿意是跟人家讲，是人家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对应。然后我刚开始也是，他就很少讲话，那我怎么去对应他？我当然是要从旁敲啊，旁边去把他敲，然后让他讲话里头，我才知道，才能认识这个人啊，了解他的个性啊。我在跟人家讲话都是先了解这个人，我才开始讲话。那你不了解这个人怎么去讲话呢？那就旁敲去了解他哦，慢慢的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很高深的内涵，我们太低的没办法一下子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很深沉啊，没办法看得到，只能用谈话的针跟着敲他，让他讲话。哎，他讲话要讲什么？刚开始我也讲什么，也是讲的一些很俗的话，说啊，老师啊，你衫有人洗无？啊，那讲那些微博，他讲什么？然后他说啊，我自己洗的，然后他说，他的衣服呢不给养老院洗，因为养老院都集体洗的话，那一些皮肤病的衣服也在里面洗，他不要，他都自己洗啊。哈，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他说那我下次帮你洗，他还是不大愿意。那不大愿意怎么办？我就跟他讲说，老师，我买那个美国的洗衣粉哦，听说那个领子啊、污垢啊洗得很干净哎，你要不要我帮你洗洗看？就是这样子旁敲，给他敲出来。要他的东西来洗，然后他接下去就有很多话题跟你讲，才慢慢的进入。不然他不讲话，你怎么进入啊？根本就没办法进入。所以有时候要去了解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深层的人，你要了解他，那你要一定很下很大的功夫才能了解他。那一般的人，你说他浅浅的话，其实浅浅话实在是不必什么很深的内涵去了解的，因为他那几句话就在表面上可以看得到。所以你要了解深的人呢，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这里讲孔子他认为说，说二三子以为我隐，这些二三子是学生啊，他以为说我隐瞒了什么，没有真正教你。孔子说，我无隐乎耳，我哪有隐瞒你，我哪有隐瞒你们呢？我所行的每一件事情呢，都不是跟你们有共同的这种见解，然后这样的共文啊，那不了解孔子再详细解说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其实哦，没有隐瞒哦，除非是那个教学的，教学他唯恐学生比他厉害，唯恐学生不比他厉害，学生越厉害，老师越有声望了，对不对？不可能说啊，你们不要比我厉害，那你教出来学生都是几个饭桶哎。那这个老师一定是很烂的，是不是一定很烂的？所以我常常就跟学生讲说，拜托，我的面子照顾一下，好好的学习，不要让人家讲说，陈中华那个老师很烂，教出来学生都是烂人一堆。你要好好的认真去学，才会学到好。这个是孔子他这样子的来告诉我们。那这个集注他这样子讲，他说啊，这个有人啊就怀疑说圣人所讲的话呢，有隐瞒。其实他圣人他所做的，说他的作为、他的言语举动，默默说眼睛看着你不讲话，他也在讲话。你听懂这个意思吧？听懂这个意思吧？以前可能是我处在那个家庭，我爸妈都会教会观人家的脸色。记得我爸说，刚开始啊，因为我爸是正云法师的弟子嘛，那正云法师刚那时候他是很少出门，他为了要盖那个医院，他常常往台北跑。那 他说他会来台北，因为他台北他是讲课也有啦，那也有开就是开示，然后他在台北已经很忙了，他旁边那个弟子就说师父要不要休息，结果他那个正法师就不讲话，就眼睛看着他，那个人就嘴巴闭着就赶快躲起来。那我爸说你看他不讲话就在告诉你，他公公然后不讲话啊，师父你怎么说话，你们公怕他不讲话眼睛看着你，你就表示说我正在忙了，已经忙不过来，你还赶快叫我休息啊，是不是？聪明的人他会观人家的脸色哦，眼神哦，欸，所以我爸爸连这个也告诉我说你看人家也要用个连眼神也在讲话，欸，对啊，连眼神也在讲话，真的不懂的人他就认为说哦，阿弟在不恭维错，那他是没办法去意会人家的意思。所以孔子呢，他的坐、止、语、默，就是要做事情啊，停止啊，说话啊，他默，默是默默的不讲话呢，无非都在教，都是在教导我们。那故孔子呢，以此言晓之，孔子所说的这些话，我们才知道说，哦，这个是在提示我们，哎，要懂得哦，要观善观人家的脸色啊，哎。那这个陈子他讲说，圣人之道由天然，天然的气候不容易了解。那门弟子就是他的弟子呢，那亲自而易己之呢，然后知其高且远。这个门人的弟子他亲近他以后，才知道说哇，孔子有这么高深的学问呐，啊。亲近了以后才知道，哎，那臣以为不可及啊，实在是不可以及哦，是因为孔子。他是圣人 啊我们不是圣人，当然是，欸，差太远了，不可以及啊。那则趋向之心呢，不几乎怠乎，所以你要去学他的这种心态呢，不能怠慢哦，要认真的去学，才能学到他的东西。这高深的人真的就是你要眼睛要很利去观察他，然后怎么去亲近他，欸，所以啊，这个是孔子他教学的方法。圣人他讲的话是点到为止，他不会跟你讲的一大堆啰里啰嗦。那这个李氏这个人他这样子讲，他说圣人呢，他是体道无隐，这个道理呢他是没有隐哦，这个体是隐很隐秘，他是道理是很隐秘的。然后呢以天象昭，就是跟天象的自然呢，天地之间的自然呢一样的昭明啊。他说莫非自教，莫非说你认真的去学习自教呢，我们就是去教人家呢，常以世人而人不自察。所以孔子他也知道他程度很高，他要去讲课一定会讲很浅显的道理，让大家都能去知道怎么去做，哎，这个圣人他很有悲心啊，很有悲心，他知道说我们听不懂，他会重新讲得很浅显的让我们进入他的状况。接下来说子以事教文行忠信，孔子呢他有四种科目，就是文性，这个性就是品性了，忠信。那孔子的施教的大纲领就是这四个，那这个四个呢，因为孔夫子他所教人的呢，以其他的大端就是他的大纲领有这个四教。第一个说教人以学文，所以自其知也，说教人家一定要有文章可以看，内容可以看，像读佛经也是一样，读佛经然后读了以后再去读论，那论里面再去讲这个佛经里头的这个内涵再深层的，哎，然后教人呢，第二个说教人呢修行所以理其事，说孔子教人家不是说只有教这些文章而已，还要教人家怎么去执行在生活里头，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啊，他会读这些儒家思想佛家思想，他不会用在生活里头，他认为说读一读就有功德了，读一读你不去执行还是没有，那执行里头里面呢才会真正改善我的错误的观念，哎。那第三个说教人以忠，然后一其无一念，教人家忠说没有一念呢不是在这个忠心里头，这个心忠诚的在做这个事，那教人呢以信，做任何事情要信实， 然后没有一件事呢不是有信实的这个观点在观这个信实的这个点上在做事。因为我们人与人交往啊，主要是没有忠跟信的话就开始有争吵了。争吵为什么？你讲的是为自己的利益才讲话，不是为别人，然后那别人得不到他应有的利益，他就开始在争吵了。所以我们人啊，要跟人家来往就是要忠信，忠信呢、啊、那这样子才不会有争执的事情出来。那知行并进于身心交易，说你的知道里面道理，然后行为要做在里面的道理，哎，然后身心交易，这样的话呢，这四种呢是孔夫子所要教的。孔夫子教的不是只有书本上哦，就是要你去执行，怎么去用在这个生活里头。哎，这个是孔子呢教我们这个四种呢，这个四教啊，它其实我这几天正在看那个熊十力这个人呢，他是民国前27年，他的字他的文章几乎都是文言文，然后他在讲，因为这个人啊，他佛经有很贯穿，他有读到华严经、法华经，然后他也有做注那个唯识，然后他是那个北京大学的教授，然后他儒家思想、那个道家思想都非常的贯穿，然后他讲的说，哦，对他讲的真的很深入浅出。他说佛经跟儒家思想呢多从心性下手，人的心性下手，因为人的心性就是如那个人那个三字经里头讲说，人之初性本善，从我们人的善性里头去教学，让这个善不要让它失掉，永远保持这个善。那现在的教学呢，几乎只是用教头脑的、教文字的这一些，不从这个道德品性、这个因果道理下手的。所以现在的书读的越多，那犯罪率越高。它是因为这一块没有去发展。那心性这一块呢，它是无边际啊，人的心性是无边际的，跟那个头脑记的东西总是有限嘛。那你的心性是无边际的，所以这里讲孔子他的教学，他也是从那个人的那个本性啊，具德本来有的这个心性里头去教起的。那佛经也是一样啊，他说人啊，或者众生啊，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成就佛道的机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善性，都有。那首先要知道佛经它的义理，然后才能思维说佛经里面的真正道理是在说谁，说什么意思的。再说我们的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些问题，那读了这些以后才会关照我自己，哇，原来是我的大病，我自己没办法去了解它，所以读了佛经以后才知道我的问题是在贪嗔痴这一些。那儒家思想也是一样啊，儒家思想他说尤其是那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公喜怒哀乐未知法，未知中，说喜怒哀乐未发，未知中，就是我们在生气都是情绪在启动的吧，我们情绪不启动的话，你就在平常心里头，那这平常心里头它的这个作用是很广泛的，它的作用很大，就是在心性里头，那你在平常心里头这个心性就开始在污染。哎，所以儒家的思想为什么跟佛家能共通呢？是因为他从心性下手的，不是从现在教的这些知识头脑下手的。所以那个熊十力啊，他讲的哇真的非常好，是因为他有读的佛经跟儒家思想，还有包括当代的这一些错误的观念，他就可以把一一指出来。所以现在我发现说，你们不要一直很在乎成绩，可是不能说不在乎成绩那我就随便读，不是，你就是很专心的去读你的书，那你自然去考试就会考得很好，不要一直在乎那一些成绩。如果你在乎那成绩，那你多一个烦恼，我这考得好不好，你只要烦恼你把书读好就好了，你不必去烦恼说我考得好不好，你书读好自然就考得好啦，它是自然中里面就有的啦。哎呀，所以不了解这个重要的是在这个心性上面下手，他还去用这个头脑里头去装 那一堆东西。所以古代的这些圣人教法都是从这个本性啊，具有的这个德性下手教起的。这个孔子他这个释教的文性中性啊，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用四种科目来施教，从学习文艺呢，然后那个修治这个品性，就是我学习这一些圣人的道理，那一些艺术主要的是要来对治我的习气烦恼，然后增加我的品，我的品格让它能更清净。哎，那心存的这些要忠厚的心，那所做的事都是要信实的。那你所做的事情都信实的话，那谁都喜欢你呢？现在的人都是自己行为不好，然后又不爱去，就是行为不好，你又不知道你的行为不好是已经错在里面了，他没办法去改善他自己，就是看不到他自己的错了。所以多读这个佛经或儒家思想的话，相当于说面对，像说我们读儒家思想就相当于面对孔子，孔子在教化我们，就是从这书本上，那孔子教我们就是你要去例行，要在用在生活里头，这样的话你的品德才会升华。未来你读了那一堆还是读了那一堆，对生活里头来讲还是起不了作用，那不是浪费掉吗？好，接下来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这个孔子讲说圣人啊，我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恒有恒者斯可矣。无而为有，虚而为盈，耶而为泰，难乎有恒者。这个孔子是在说有恒的人呢，他可以至善入德。为什么呢？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就是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修行也是一样啊，练写字也是一样啊，不断的练习练习，自然就会写到好了。那修行也是一样啊，不是说哦，我今天持戒持得很严哦，那持戒你要持之以恒啊，你不能说我今天持戒持得很严格哦，那过几天就没有了，嘿嘿，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没有恒心啊，没有恒心的人没办法做大事。为什么呢？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说后头尿出味，头啊头硬硬啊，背练练，前面就赶快哇好热情啊，到后来就不了了之。不是，要持之以恒，这个持之以恒才能有成就。真正成就人都一定要有持之以恒的。哎，所以孔子他才说圣人呢我不得而见。为什么？很难看到，因为他自己本身圣人，要看到一个圣人那当然是跟他相等的啦。那孔子说没办法看到了。那能够看到君子呢？因为君子不会做坏事，再上一层就是圣人了，对不对？那说能看到君子呢？这样也差不多可以的。哎，那孔子说善人呢，我不得而见；善的人呢，就是善良的人呢，我没办法，我也是看不到的。可是能看到一个守常有为的人，因为善良的人。不是他这手长就我今天善良，明天善良，天天善良，就是持之以恒的善良，那这样子才有成就。哎，所以有人记得有一次我那个侄儿，他在那个湖尾啊监狱里头当主管，他有一次来我们家，因为他那时候考试的时候高中考不上，来台北补习，就住在我们家住了两年。然后他去湖北当那个主管之后，有一天他回来，他跟我讲，他说：“阿金，那一些监狱的人都是好人呢啊，监狱的人都是好人，怎么会抓去关呢？”我那时候我说：“啊，监狱的人都好人，怎么会被抓去关？”他说：“啊，他一辈子都是做好事，只有那一天做坏事就被警察抓了。哦，原来是这个道理来的。那这个就是没有恒心的，就变成这个状况来哦。”那些监狱被抓去关的不是多做坏事呢，他有的人也做了很多好事哦，刚好那一刹那做坏事就刚好错得太离谱就被抓去关了。像有人他很慈悲，他不知道有一天激怒他忍无可忍，那就把你杀了。哇，你不是很好啊，怎么可以把人杀的吗？因为他那一念没办法照顾好，是那一念没办法照顾好的， 他跟我讲，我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啊。因为说实在，他没有讲给我听，我个就是好人都永远好人，坏人都永远坏人，不是。他是我们念头刹那刹那在变化，那一刹那没有保持得住的话，那一刹那去做坏事，哇，糟糕，做那坏事刚好他都没有做过坏事，做一次坏事就被人家抓了，那这个不是很冤枉吗？这里就在讲说那个守常了，就是常常做好的，不要有一点闪失的坏的。那孔子说这样子便可以了，为什么？常常做好人，就有一天就会变君子，就有一天就会变圣贤人，就有一天就会变神人圣人，是不是？这个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念头是刹那在变动。哎，你有没有注意看？我常常看，我说哎，本来是要买这个东西，等一下要去买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我不想买，我要买别的东西。还有我想的只是在买东西，抉择这些事情，不是抉择做坏事。哎，这是我们念头在刹那在变。所以孔子他才会这样子讲，他才说有恒哦，说有恒呢，那至善的人就能入德之门。所以善的人呢，他是不能间断哦，这个善人是不能间断的，今天善明天善天天善，哇，天天做好事，你天天做好事，警察就不会来问你了，你不会说我今天做了很多好事，我明天后天我不想做好人了，那就可能坏了。这个孔子说老实的是有恒心者才有成就的可能，恒心很重要耶，恒心很重要耶，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学一个东西也都是这样子啊，今天好明天不好那是没办法成就。所以这个持有恒呢，是持仁义礼智信呢，这个久之呢必成贤成圣，这个是最重要的道理。好，接下来说子钓而不刚，亦不食粟。这也是在说孔子他这个悲心啊，这个仁爱的心啊，说仁者之心呢，及于物者也。所以孔子呢，他这个有仁爱的心，他把这些东西他都很爱护他。